感谢主，啊，又一次有机会来到啊他的宝座殿中，我们来一起来分享他的话语，啊，感谢这个洛阳弟兄今天带我们的敬拜的诗歌啊，都是一些很古老的这些传统诗歌啊，这些传统诗歌啊，每一首诗歌听起来啊都像是一篇讲道啊，它非常有内涵，有丰富啊，所以我们真是愿神的儿女常常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啊，我们可以在这个诗歌上面，我们也常常能够经历神。今天我们来分享约拿书第四章五到十一节，约拿书走到第四章啊，结尾的部分，这是约拿书快要结束了。回想起来，我第一次分享约拿书从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共分享约拿书分享了有八次，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记得哈？约拿书我们分享八次，第一次的时候还是在两年前，2021年，我昨天查了一下，三月份的时候啊，已经两年多了，哎，我们分享这个约拿书，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能在约拿书上还有记得多少啊？那今天我们到了约拿书的结尾，我们今天有一个题目叫做"当服事没有了喜乐"。约拿书为什么会有第四章啊？我们觉得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约拿书会有第四章？看起来好像神给约拿的使命是什么？你要起来，起来，去，往大城尼尼微。啊，到那里向那里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罪达到我的面前。啊，这是神对着约拿有这么一个呼召。啊，因为神要把救恩临到这个尼尼微。啊，但是看起来这项的事工已经完成，而且透过两个神迹啊，很大的哈，大的神迹我们先小的不说，我们看到大的神迹就有两个，一个是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啊，这是够大的神迹了吧？一个人被一个大鱼吞了，然后呢，没有把它消化了啊，把它又后来三天三夜之后，把它又吐到岸上，啊，约拿回转了。第二个神迹看到约拿不仅回转了，他就起来，真的是按照神的要求去了大城尼尼微。在尼尼微里边，他只喊了五个字，啊，在40天尼尼微倾覆，啊，所以只有五个字，短短的五个字，啊，整个尼尼微城全城认罪悔改，啊，我告诉国王要披麻蒙灰，让所有的人，这是个多么大的一个神迹啊！神迹看来到第三章结尾的时候也已经完成了。那我们再看约拿这个人，从他第一章开始，他就是什么？他是一个悖逆的人，他不想去哈。神呼召他起来去往大城尼尼微啊，他向那里的居民呼喊，他是什么？他起来逃往他师。啊，他要逃走啊，因为他要躲避耶和华，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神对着约拿有这样的一个呼召，可是约拿不是一个顺服的人，可是当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被神改变之后呢，他起来愿意来跟随神，所以我们看到他有一个顺服的行动了，他已经顺服了，而且呢，在尼尼微城显出这么大的一个神迹，看起来好像约拿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知道第四章的时候，当我们进入到第四章，我们上一次分享到我们今天等一下看我们的经文，我们发现神在约拿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尼尼微人得到了救恩，可是约拿还没有，约拿在尼尼微人面前显出了神的神迹，他已经完成了神让他交付的工作，他已经有一个神迹借着他来显出来了，但是约拿尚未成为神迹。一个神显出他的神迹是什么？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身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的人身上给我们的改变，这是一个莫大的神迹，但是在约拿身上还没有完全的完成，约拿尚未成为一个神迹。约拿虽然有了顺服的行动，但是约拿还没有顺服的生命。什么叫有行动没有生命？就好像我们在家中，很多我们的年轻人的孩子哈，在天真阶段非常的叛逆啊，他要去打游戏，他要去玩，但是我们家长怎么样催他做功课，少去做那些玩的那些事情。在家里边你看他好像顺服了，听话了，好像在你面前，但是他是真正改了吗？一到学校去，上了大学，第一年都是在玩， 我不知道在座年轻人，可能你们自己都有这种啊，我们都经过年轻啊，都走过来，所以我们有顺服的行为，但是还没有顺服的生命，所以我们要被改变。好，我们今天来一起啊，如果方便的话，请弟兄姐妹我们起立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这是约拿书第四章五到十一节，请。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隐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约拿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再次把约拿书这卷宝贵的啊这个你的话语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实在知道我们是不配的一群人，我们看了这话我们不明白，我们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光照我们里面，让我们看到主你要借着约拿在你面前所行的神迹，能够改变约拿，也能够改变我们每一个人，让这话语刺痛我们的心，让我们听见这话我们就愿意来悔改归向你。我们感谢你，愿主你今天坐席在我们当中，亲自来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成为一个顺服的人。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好，我们一节一节来看这段圣经，神要向我们所释放的话语。首先我们看到说，第五节说，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他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所以我们看到约拿啊，我们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回顾一下啊，约拿曾经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听到了神对他的呼召以后，他是起来要逃往他师，躲避耶和华，他开始逃跑。逃跑的时候他到哪里呢？他先下到约帕啊，他定义要去他师，神要让他去东边尼尼微，他要去西边，要去最远最远，他认为当时最远的地方就是他师啊，他要逃往他师。所以他逃去的时候呢，他看到到了那边，他看到有一条船啊，他就买了，刚好还有船票啊，他就刚好是要马上要出发，他有座位，他就上了船就出发了啊，看起来都是这么一样，一切好像都被安排好的啊，但是他上了船以后突然有了暴风啊，有了暴风的时候啊，他还在那里平安的睡觉啊，这时候当船员把他摇醒，认为是他撤迁的时候，发现是他啊惹怒的，有这样的一个风暴，所以是因为他引起的，所以把他摇醒啊，他承认是因为他背逆神。但是当船员问他说，我们当如何行才能够让这个风暴停止啊，他说什么，其实这个话很明显，他如果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他是要掉个头回去就好了嘛。但是他说什么，你把我扔到海里吧。什么意思？就是我死也不回去啊，死也不要去，也不要回去。所以船员虽然做了很多的努力，最后没有办法把他扔到了海里啊，最后他快被淹死的时候啊，他开始呼求神啊，所以他在地极当中来呼喊，他在阴间来呼喊啊，所以这个时候神要安排了一条大鱼把他吞吃了，吞了他以后，他在鱼腹中他认罪悔改三日三夜，到时候到了三天之后，他就把他大鱼把他吐在了岸上啊，他是满身的腥臭啊，我们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开始回头，他往按照神给他指示的方向去了大城尼尼微。在大城的尼尼微啊，他就用短短的五个字使全城的人啊披麻蒙灰认罪悔改，他经历了神 这么大的恩典，让这个人也这些当地的人也看到，尼尼微城的人也看到这个恩典的时候，看到在约拿身上这样一个大的神迹的时候，尼尼微城的人也认罪悔改。但是尼尼微城认罪悔改的这些人，这么大的一个恩典，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对于约拿来说似乎没有触动他，对他好像没有太大的感觉，因为他自己仍然对这个事情坚持他自己的想法，他仍然对这件事情还看不过去，所以他坐在已经神已经说我赦免了，我后悔不降灾于这城的人了，他仍然坐在城的东边，他坐在那里干什么？他还想要看神会不会改变心意，会不会来去毁灭尼尼微城的人，所以他有很多的坚持啊，坚持什么呢？他坚持认为尼尼微城的人呢、是不配得到救恩的。他觉得他们那些人呢、他们是外邦人，他们是这个悖逆神的人，他们不接受神，所以他们不配得到救恩。他坚持认为神一定会降灾给尼尼微人啊，他说可能这个神也暂时是有这样的一个，过两天可能这个尼尼微城的人又开始去悖逆了，所以到时候神还是会降灾的。而他坚持认为他自己的想法可以改变神的心意啊，因为当初的时候你看神让他去东边去尼尼微，他去西边，因为他觉得好像我不做这个先知，我没有这个人，我不去的话，神你自然就会改变你的心意，他总觉得他自己的行为可以改变神啊。今天他也是，他坐在城的外边东边，他要看看我不走，我要看看神是不是因为我不走啊，你要会降灾这里，所以他是认为他自己可以改变神啊。今天我们又提到了一个词，这个坚持，因为今天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在谈论这个词啊，到底坚持对不对啊？坚持对不对？我们看几处圣经哈。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科西玛丽园的祷告，他祷告说什么？父啊啊，若是可行，请你撤去这个苦杯，然而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而要按照你的意思，对吧？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知道这是一个苦杯啊。作为人，我们不想啊，他作为一个身体的时候，他不想有这样的一个苦杯，但是为了顺服神，他说要按照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人的意志要在神的意志面前，我们不能够坚持我们自己的意思。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例子，讲到扫罗。扫罗在得救之前都是什么样的人？扫罗是逼迫基督徒，因为他是受了很多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传统的这些思想理念，所以的话呢，他这个有这么多的遗传在他里面，所以他坚持说啊，我这个一定要替神行道啊，我要去这些基督徒啊，他们都是大逆不道的，所以当人拿石头要打死这个斯提凡的时候，他帮人家去拿了衣服啊。然后他要带着军队要去挨家挨户的去捉拿基督徒，要把他们下到监里啊！他觉得他是替神行道啊，他坚持他自己的意思，直到后来主耶稣遇见他，改变他。那我们再看几处其他的圣经讲到坚持的，坚持是对不对呢？这有一段圣经，他在加拉太书二章四到五节，他说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啊，点点点，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就是说保罗说有一些假弟兄他们来引诱来诱惑我们，但是我们一刻也没有退缩，都在一直在持守在坚持，所以坚持看起来又是一个对的。但是又一段圣经呢，讲到说我们都知道在腓立比书的时候，腓立比教会有两个姊妹，一个叫做友阿爹，一个叫做寻都基啊，他们有很多的坚持，因为这两个姊妹都非常的爱主，可是这两个爱主的姊妹在一起，他们没办法，因为他们两个人各有各的坚持，以至于最后保罗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哎，你们在主里的时候，你们要不要再去坚持你们自己的这些想法，在主里边你们要同心，要合在一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当我们人啊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在这个为神来服侍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造成了教会很多的问题。那是不是 compromise 就是说容让退让妥协就是对的呢？我们先看一段的圣经，这段圣经啊，在腓立比书第一章15到18节，他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 这是保罗说的啊。保罗因为当时在腓立比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在监狱里面，所以他在监狱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人说：“哦，那个保罗在监狱里面了。”哎呀，这个时候保罗虽然得了很多，但是我们也可以建立很多的教会，所以出于嫉妒，他要建立更多的教会。啊，有的人是出于好意，保罗没有完成的，我们要替他在这里，因为他被关监狱了啊，我们要替他在这里做。不管是出于嫉妒还是出于好意，总归基督被传扬开了啊，所以保罗就为此欢喜，他并没有坚持说哦，我是外邦人的使徒，外邦人的教会就一定我去做啊，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让步。但是还有一段圣经，加拉太书二章十三节说，有很多人这个前面就讲到，说是当犹太人啊，当这个彼得啊和一些犹太人，他们这个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到了安提阿，在那里后来他们神给他们恩典，看到外安提阿教会非常的兴旺的时候啊，在外邦人非常兴旺的时候啊，所以他就这个啊，在那里面跟外邦人他们同吃同住啊，这时候正好这个时候有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犹太基督徒，他们也来了，他们为了跟他们好像脱离关系，所以他叫装甲。所以这里讲的说，其余的犹太人除了彼得以外，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讲的是彼得装甲，甚至连巴拿巴随伙装甲啊，这好像说我们在世上我们好像退让一步吧，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犹太的人啊，他们是对我们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会有不满，哎，他们就不坚持他们的原则。圣经里还有旧约里很多的例子，像亚哈、所罗门啊，他们都娶了外邦人的女子，最后随从了外邦的这些偶像啊，所以这都造成了很多的妥协。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呢，也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说，有的教会说为了随到这个世界潮流啊，为了好像说我们显示我们要好像要传福音，要收纳更多的人，所以他们就一让再让，甚至说他们会在教会里面啊，他们挂起了彩虹旗，在教会里面他们降道的时候，他们不讲有关所有啊这些这个关于同这个神咒诅同性恋的这些话，他们不讲，他们说这些我们会得罪人，好像我们福音没有这些就传不开了，所以一再的退让妥协，今天教会也是一样。所以到底我们应该是坚持呢，还是退让呢？所以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意志与神的意志相悖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坚持。但是当神的意思在前面，我们看到神的意志的时候，我们要为着神的心意，我们要坚持。但是今天为什么很多时候教会里面很多人我们会妥协？我们看到说，今天很多时候社会世界给我们很多的恐吓威吓。所以你看这一段，这个是一个照片啊，我们看到说这里是什么呢？是一个这个在一个要求国内的教会在十字架两边必须要挂上这个毛主席像和这习主席的像啊，必须要有这样的才可以聚会。所以现在教会里面为了说啊，我们因为我们要聚会，所以我们就妥协了。你明白？你看到这是合乎圣经吗？合乎神的？有的时候我们为了怕避免冲突，好像教会啊，我们教会要一片祥和，我们要合一啊，我们要好像要保证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哎呀，我们随从大流吧。如果大家都认为咱们就随从他们吧，不要到时候为了争执我们起了冲突，我们破坏了教会的合一。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合一啊，我们首先要跟神合一啊，我们彼此之间才有合一啊。如果我们跟神脱离了合一，我们彼此的合一，那不是真正的合一。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博得这个世界的认同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把一些其他世界的东西引进到教会里来。咱们周边有一个教会，前两天发生一件事情啊，让我很是感慨啊。在头有一个主日，有一个牧师是个黑人牧师，他来到教会去做一个见证啊，他讲到他在这个去传福音多么艰苦啊，他们在很艰苦的环境下有很多的逼迫啊，但是这些逼迫来自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地方的肤色的人啊，他这些逼迫当中他们持守了真道，能够让这些啊道能够传扬开啊，他们大大的欢喜，大大的快乐，把这样的一个道想非常的生动，让每一个人我们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啊，发出这样的一个赞美的感谢的声音。但是到了第二个星期，同样的一件事情被另外一个人拿出来去做一个讲员去做见证的时候，是什么呢？ 他说这是种族歧视啊，这个是因为今天大逆不道的，因为这里面讲了很多的啊，这个不同肤色的人啊，他们这里有很多的种族歧视，因为种族歧视在今天好像似乎是一个非常时髦的词，要把这个东西为了带进教会来，把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说成是一个种族歧视，非常可悲啊！今天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为了迎合这个世界，我们不惜离弃了神。第六节说，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影儿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啊！约拿非常的喜乐，他的这个服侍当中，他看到说，突然他你看他喜乐了，本来是很忧愁很悲伤的，他看着那个城，突然看到一个大蓖麻起来，他非常的喜乐。他为什么喜乐呢？耶和华神安排了一颗蓖麻。约拿非常知道为什么啊？其实在原文当中并没有讲蓖麻这个词，他讲的是一个 plant 啊，是一个植物啊。但是因为这个翻译的人，因为觉得说蓖麻这个叶子很大啊，所以他觉得像是一个蓖麻一样，他翻译成蓖麻是一棵，实际上是一个 plant 一棵树。但是我们去过啊，这个以色列人，我们都知道哈，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啊是很干燥枯干的地方，所以一般来讲要有一个一般当地的植物哈，都知道我们听在看到圣经里面都讲到什么，所有那些植物都是要不然是那些仙人掌，要不然叫做皂荚木啊。皂荚树是什么呢？是一种很一种像布什一样的，但是有一些粗，有一些干啊，但是呢这些都是不是很高，大概有一人多高，但是它那个叶子很小，但是叶肉很厚，因为它可以保存水分。如果像一个蓖麻这种大叶子的树，它的阳光一照上去后马上就枯干了，它没有办法保存它的水分，这么薄薄的叶子。所以他是讲到告诉我们说，当他看到一夜之间有这么大的一个植物起来，而且有这么大的叶子可以遮盖它，约拿知道这一定是神做的，所以是神安排的一棵蓖麻树，而且让它高过约拿啊！你知道这个植物可以高过约拿，遮盖他的头，让他舒舒服服的。其实你要知道，约拿在这之前他做了什么？他搭了一个棚子，他有一个棚子了，但是那个棚子我们知道一定非常的简陋，没有很多的东西遮盖它。但是有一个这样大大的蓖麻叶子遮盖它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喜乐，因为他肉体非常的舒服，就他脱离了苦楚。啊，因为这个苦楚不是它里面的，是它外面的，它被晒那个东风吹炎热的东风，然后又是那个日头暴晒，所以它脱离这样的苦楚，有个叶子遮盖它，所以它就为这颗蓖麻大大的喜乐。它的喜乐是出于它的肉身的喜乐，它的肉身得到了享受，所以它满足了，它喜乐了。那我们再来看约拿的这个棚跟他的这个蓖麻，当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当约拿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要看着尼尼微城被毁，又看到哎，神本来他是一个很痛苦的状态，很苦毒的状态，这时候有一棵蓖麻树遮盖他，他一定会在想，哦，神开路了，神听我的祷告，神要去按照我的心意去做了，所以要给我遮盖我，让我享受一下，让我看到他的恩典，是吧？常常我们都知道说，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遮盖，我们看到哦，这是神开路，感谢赞美主，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看看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叫做神开路了啊？那我们思想一下，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啊，一定要知道说，神要是开路的，一定神所做的事情是不违背他的话语，也不违背他的性情的，对不对？如果是违背的，比如说有一个人，有一个弟兄，他今天看到哇，高速公路旁边一个大大的牌子啊，如果这个星期三以前你这个得了多少多，你要花一块钱，你可以买个 lottery， 得了多少几百个亿，啊，他就去买一个说，哦 ，OK， 我把90%我奉献了啊，我在神面前有个祷告，求神你让我啊去得了这个 lottery， 啊，就被你得了，你觉得那是神给你开路吗？因为这个明摆的是违背神自己的性情，对吧？所以我们知道说，与神开不开路，这个哈，我们首先要看是不是符合神的话语、神的性情。同时，我们要有周遭人和环境的印证啊，这个不绝对，但是一定如果有的话是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刚刚上个星期我们在主日学分享的时候讲到哥尼流，对吧？哥尼流和彼得两个人都有一个异梦。然后他们这两个异梦异象啊，他们都符合在同一个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得到了双方的印证，有人证有物证都在一起的时候，所以这个他知道是神的心意，是神做的，是神开的路。而且呢，这件事情一定是帮助我们增强我们的信心的。 啊，而不是说今天有这样一个事情开始了，好像觉得说这件事情就一定，因为它是帮助我们，是增加我们的信心，不是让我们失去信心。所以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哦，我们为了开通一件，为了有一件事情能够成功啊，可能我们用尽各种这样的手法啊，甚至不惜是去啊做一个这个啊撒个谎啊，不管是白谎还是什么谎，我们撒了个谎啊。但是一件事情成功，其实并没有对我们的信心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像这样的，不是神开的路，我们都知道这个不是神开的路。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说，与神的话语、神的性情相合，有人和周围环境有这样的一个预备印证。另外一个呢，我们是帮助我们的信心成长，像这样我们知道神开路。那另外我们要看到一个问题，约拿有大大的苦楚。那我们基督徒今天怎么样来看待在苦楚、在苦难当中我们跟我们的喜乐的关系呢？所以约拿心中，我们知道约拿的是什么苦呢？约拿有一个方面，就是说他因为神没有审判尼尼微，他自己心里有一个很大的苦毒，他一直认为说神应该是按照他的心意去做，所以他灵里面是很苦的，非常的苦啊。但他为什么喜乐呢？因为他肉身上面有了这个蓖麻给他的遮阴，让他肉身有一个享受，所以他肉身有这样的一个喜乐。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苦是从灵里来的，他的喜乐是从肉体来的。那我们如何能在苦难中能够经历喜乐呢？首先我们要说，在苦难中经历喜乐，我们首先要知道，能够相信，能够知道这是神的恩典，是神在上面有一个给我们的祝福。啊，有一个18世纪的一个啊宣教士叫做 William Curry。啊 ，William Curry 的话，他去神呼召他去印度宣教，啊，带着全家去了印度，啊，带着去了印度的时候，结果没两年，他的两个儿子相继啊就是死掉了。啊，再过了没多久，他的太太疯掉了，啊，十年之后，他太太也死了，但是他知道这是神对他的呼召，他仍然持守这样的一个呼召。最后，他把福音传遍了整个印度的南部，而且让印度那边有带领三千多个人信主，几十间教会，同时他把圣经翻译成了29种印度的语言。啊，所以他知道这个，虽然在一个极大的苦难当中，在家庭的肉身的一个苦难当中，但是他知道神有给他丰富的赏赐，他知道这有神的怜悯和祝福在当中。所以这个 William Carey 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他仍然有喜乐。有时候我们知道说，在苦难当中，如果我们的功课没有学好，我们即便有了喜乐也是短暂的。然后举个例子哈，我常常有时候，以前段时间有跟一个国内的朋友聊天，然后我就说，哎，奇怪，他整天说有一份不客户在哪儿，我说你在哪儿呢？我在医院打吊瓶呢。我2-3次以后我就说，哎，你怎么总在打吊瓶啊？他说我发现啊，这个不管我哪儿不舒服，只要打个吊瓶我就马上就爽了，就舒服了。啊，我说哎呦啊，是跟他看来这吊瓶有这么大的好处。我说为什么美国人不这么搞啊？我就那天我就问一个弟兄，我就说他是医生啊，医生有这些方面的医学的经验。我说咱美国为什么不整天打吊瓶？不是很简单吗？谁又不舒服什么帮你买个吊个瓶然后就解决了。他说不行，他说其实呢，神造我们的时候啊，在身体里面有个免疫力啊，不管什么病毒一来，如果这个病毒不认识你自身的，要激发你自身的免疫力。虽然你当时是苦的，但是当你自己激发你的免疫力强胜过来的时候，你就以后产生的这个抗体，将来这个病毒再来，你就不怕了，你就它自动帮你去识别，帮你去对付了，啊，所以我说哦，原来是这样的。所以要知道说，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动不动就用一个外界的方法，好像我们苦处很快就解决了啊！那我们苦啊苦啊，我们求神祷告把这苦拿去，但我们并没有知道说这个苦到底是为什么。所以苦过了以后，短暂的喜乐，之前我们还有更大的苦，因为这个苦没有解决，下回的病毒还会来，还会侵犯，我们还得要用同样的方法，总是要这样的去对付。所以我们的喜乐也是短暂的，但如果我们苦难知道的时候，我们对付了它，下次这个苦难对我们就不再是苦难。如果停留在肉身的享受，那不是真正神给的喜乐，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吃甜的东西，吃糖的东西。上回有一次我们家里接待一个客人啊，这个客人不管到我们家，我们说啊，能吃什么啊？我以前什么都能吃，但是现在好多东西不能吃了。我说为什么？哎呀，别说了，我这个身体啊，这病那病，好多毛病，所以每一次拿到个东西，说先看看那个说明书上面有什么样的说明，含多少什么样的东西。哦，这个东西对不起，我不能吃呀。所以这个不能，那个不能。 所以很多的时候你要知道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啊，什么都是好，什么都是享受，但是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那个喜乐，当年的喜乐没有长久，因为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要付出代价。要明白苦难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喜乐。在这当中，我们很大部分的姊妹们，她们都生过孩子哈。生孩子的时候，你们知道，生完孩子本身是非常痛苦的。这时候你最痛苦的是什么？看见那个护士啪给这个孩子屁股打一下，让这孩子哇一声，越哭的越响，说明这个孩子越好啊。为什么这妈妈不去告这个护士啊？你凭什么我刚生下的孩子你打我？因为她知道，孩子生下来他本身是没有，他以前那个肺没有张开，他不能够呼吸嘛，对不对？他不会用肺呼吸，你打了他一下，他突然呼出来了，他有空气了，他那个肺张开了，所以声音越大他就越这个代表他越健康，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说，当你知道苦难的意义的时候，对妈妈来讲，看着人打你这个孩子，你心里会滑，你生完就够苦的了，看人打你孩子更苦，但是你心里是有喜乐的，因为他哭出来的时候代表一个新的生命在你旁边被你出生出来，对吧？所以婴孩第一声的哭声，我们是因为明白他的苦难的意义，我们就不会因此而发愁，反而是欢喜快乐。所以要告诉我们说，苦难当中我们会有喜乐，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必须要看到明白苦难对我们的意义。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戈壁，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这一切都是神安排的。当我们翻回圣经，我们看看整个约拿书，我们会发现很多地方都有神安排。神安排约拿在约帕有船票，他可以上船，但是上了船以后有风暴。神安排了风暴，神又安排呢，当那些船员要想把那个拢岸让约拿可以下船的时候，他又无法靠岸。神安排这个大风大浪让他无法靠岸，又安排把约拿扔到水里，又安排大鱼去把它吞吃，然后安排之后三天之后让大鱼把它吐出来。要知道神有多大的一个权柄哈，一个鱼要是一个，我们都知道人要在一个，不管是人的胃里或者鱼的胃里面，人要在里一个什么东西要在它里面的话，被他的胃酸消化了也不得了啊，对吧？这个三天三夜这鱼还不能消化这个约拿，你说这个多大的这个难处，对鱼来说也是很难的，对不对？所以鱼也能够顺服。所以你看船票风暴这个无法靠岸，大鱼吞吃，大鱼吐出，这些都是神安排，这些全部都在顺服。然后应该要看到蓖麻也顺服，一夜发生长大，小虫也顺服，高高兴兴的去咬这个蓖麻，把它要咬断啊。这个然后要有炎热的东风也顺服，是日头暴晒也顺服，所有东西都顺服啊，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给我们一个，今天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啊，感谢神，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因为一切都有神的安排，都有神的美意，他要借着万事万物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今天我们在苦难当中也不要去抱怨，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神在里面都有神的安排，有神的美意。可是约拿在这个情况下干什么呢？他求死啊！那个，因为他原来住在棚子里面，他说：“你要是不给我这棵蓖麻树啊，没有大叶子遮盖我，我原来在那里面我也就安分了，我也就知道，也就是这样，我也不会那么苦。现在你给我一个这么舒适的环境，现在又把它又拿走，所以他非常的苦啊！所以他在这种苦难当中，他的里边的苦加上他外面的苦，他没有办法发出感谢和赞美的声音啊。苦难是为什么呢？当我们每当看到苦难的时候，常常我们都会思想 why， 为什么是我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盯着那个事情的本身，我们并没有去想到为什么神要这样去安排。当我们看到只看到事情本身的时候，所以让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真正发出我们里面的这个喜乐和赞美。我刚刚上个星期前两天吧，前天我从这个去了一趟亚特兰大，开车从亚特兰大回来的时候啊，去的时候堵车堵得已经很辛苦，回来的时候开始开得好开心啊啊，一路狂奔啊，开着开着好高兴，结果看油也差不多了，也该准备上个厕所休息一下了啊，正好到这个时候突然车慢下来了。然后两边是修路的那个窄窄的，把我们挤在中间，挤在那以后突然后来发现 开始还踩着刹车，后来发现车完全不动，啊，最后只好把车也挂上档，啊，在里面这个等，最后发现半天半天都不动，啊，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快一个小时还不动，所以我们发现呢，油是越来越少，快要亮灯了，然后那个厕所这个还没去，急得不得了，啊，急不急？你会想知道说 why 为什么，是不是？但是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会因为这件事情你知道了什么发生事情，你会喜乐吗？你不一定，对不对？不会嘛，因为知道了也不一定，因为我们就问人家，人家告诉我们说前面发生车祸了，我们发生车祸我们就高兴了，哦，发生车祸没问题了，是吧？更不开心了，为什么这两边修路没有一个那个 shoulder， 车怎么会过不去，然后让这车全都堵在这儿，然后没有一个人能够，然后警察也怎么不赶紧把我们疏通一下，一大堆的抱怨又出来了。所以你知道 why 有什么用？你不对我们没有什么，我们知道了 why 也没有好，但我们要明白 why 是因为神在这个上面要我们学习什么功课。如果我们只知道外面这些情况，对我们没有帮助。所以约拿是什么？他曾经以为他觉得他很有见证，他可以在鱼腹中三天三夜，他有这么好的见证，但是为什么今天他要受这样的一个苦？这是他不能理解的。他使他发昏。这个发昏，我们翻回头，我们要如果看二章七节的时候，也是讲发昏。那时候他在海里面，他被丢到海里的时候，他也头脑发昏。所以你看，这个约拿常常发昏啊。这个是我们自己为什么会发昏呢？因为我们常常有自怜自义啊。因为我们当他快死的时候，他发昏那时候他想求活，可是现在活着好好的时候呢，他一发昏他就想死。你看这个人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人啊，因为他头脑他不清醒，他总是为自己不舒服他去发昏。他求死的原因，他觉得说是神没有听他的话，不能够满足他的要求啊，就是他自己的服侍当中他自己的想法特别多，所以不能满足他要求的时候他就发昏。神调动了海陆空所有的这些人来为他，所有的这些人事物来为他服侍，对不对？但是只有谁呢？只有约拿不属灵。神要让这些神迹来改变约拿。当人没有被改变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是那种我，老我，什么都看的是我的时候，我就会发昏，昏了以后想死想活的。第九节说，神对约拿说，你因这蓖麻腹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啊。又想到一个词叫做合理啊。什么是合理？今天我们在北美的教会哈，今天大家都是高水平高知识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包括我们的信主，包括我们在主里面的每一天的时候，我们常常都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想这件事情是不是合理的啊，是不是合乎科学的科学道理的，我们常常用各种各样我们的知识来说，来安排想这个合理性啊，来去安排这个合理性啊。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说，根据环境的拦这个判断是开路了，神开路还是神拦阻，认为这是一个啊，这个是印证神的一个标准。我们都用环境来看啊，我们认为这个环境的开了个路，就是这个合理了啊，就是合理的方法。所以我们常常用这样的一个标准来去判断啊，就像约拿一样啊。那我们有时候呢，看到说约拿说，到底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合理的啊，这个理是谁的理啊？啊，是约拿自己的理，因为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很有道理。啊，因为他发怒这是有道理的，是神不听他的啊，所以他的理是认为是他自己的。所以当他悖逆的时候，当他不听神的话的时候，他有没有讲合理？他不顺从，他不讲合理；他逃跑的时候，他没讲合理；他宁可死也不回转的时候，他没有讲合不合理；他为神的怜悯尼尼微的时候，他发怒，他也没有去想是不是合理啊，所以。他想的合理的时候呢，只有他觉得说为肉体的不舒服而发怒，他认为这个才是合理的。因为他服侍当中，他就神就应该给他，因为他神听神的话了，我已经顺服你了，我做这样的安排了，那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情，就是你要必须要给我开路，你必须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了。所以是以他为中心的，我为神。可是我既然是为了神的，你就不应该，神就不应该让我受苦，这是他的理。而在发理，而在他这个发怒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说他应该寻求神啊？应该先来到神面前祷告，对吧？所以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意，所以我们现在要到神面前来寻求，为什么？ 这样的事情会发生。那神到底在这里面给我们什么样的功课？我们怎么样来学习才能够不去在这看到神的理在哪里？所以他两次都是以死相逼，啊，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环恐这个当中啊。当第一次的时候，他祷告，神替他开路，大鱼吞吃他。但是他这个时候，他应该接受教训，他应该回到神面前继续祷告。但是他又是走回到原来的路，又是在那儿发怒。所以当人里面没有喜乐的时候，为什么时候我们服侍没有喜乐呢？常常我们会看到我们的服侍当中，如果我们服侍，我们把我放在最前面的时候，是我的想法，我的感受，我的意见，我用我来去衡量所有的服侍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当环境改变，我们心里面就会有很多的苦毒啊，我们里面就会有很多的不喜乐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看到约拿在当中的时候，他所看到的都是我。第十节说，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不能分辨左右手，就说是婴儿啊，孩子不能分辨左右手，还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就说明尼尼微大城很多很多上百万的人啊，这些人难道我不爱惜这些人吗？所以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啊。约拿他悖逆的时候，他其实他没有想过啊，约拿实际上就像是以色列人啊的一个缩影啊，所以他们悖逆神，他们总觉得神应该按照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一个啊，但是他们在悖逆的时候，神没有去灭绝他们，没有去离弃他们，神仍然在他们身上有很多的忍耐。哎，约拿爱的什么呢？这里虽然说一夜发生一夜，和你尚且爱惜，约拿是难道是真的爱惜那个蓖麻吗？他并不是，因为他爱惜的是他自己的感受，他觉得他自己想的那些才是好像才是对的啊，神应该是按照他的心意去做，所以他爱惜的是他自己的感受。神怜悯爱惜的是他一切所造的，那颗蓖麻是一个恩典的记号。是一个恩典的记号，所以神牺牲了那个蓖麻，牺牲了那个植物，而是要得着这个先知，要让这个先知看到说，连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连这样的一个小的事情，你都啊觉得说你自己多重要，难道你没有想到这些神所造的一切人，他们的回转对我有多重要，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在神面前，好像我们得到了很多的东西，我们得到了很多的恩典，所以因为有着这些的恩典，别人也可以看着我们这些恩典信主很好，像那个蓖麻树给人遮阴，哎，人家多少人能够回转，能够看到这个神是一个啊恩典怜悯的神，他能够信主。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也用着我们在危难当中，因为我们在苦难当中，也可以让别人认罪悔改。上个星期我听到有一个姊妹，她做个见证，她刚刚啊去回国。啊，因为这段刚刚开放之后，3年的疫情，很多人不能够回去啊。他也回去了一趟，回去一趟他主要是看他的父亲，因为他的母亲在这个疫情当中过世了啊。他去看他的父亲，当他回去看到他父亲的时候，他父亲3年前他父亲还好好的，但是3年的之后，他父亲已经躺在病床上，而且几乎不认识人了啊。他人枯萎的不得了啊，因为长时间在病床上躺卧，所以那人也枯干，瘦弱，没骨头也肌肉也都很松弛。啊，他回去每天陪他父亲给他按摩，啊，那跟他父亲，他知道他父亲也是基督徒，啊，在他这个病痛之前他已经信主，啊，但是呢，在他这个病痛当中啊，他也没有办法能够直接给他很多的安慰，他的哥哥嫂子都不信主，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想说，我来到这儿，我来安慰我的父亲，跟他一起来陪伴他这一段时间，在每天在陪伴他的时候，他就为他祷告啊，为他按摩，也会跟他一起唱诗歌。但他父亲因为没有太多的意识啊，他就跟他父亲讲说：“如果你要是听到了，如果你高兴了，啊，你就眨眨眼、抬抬手啊，让我们也知道啊，你已经听到了啊。”他父亲其实当时他人都快不认识了，几乎不认识他这个人了啊。但是他父亲听他的诗歌、听到这些祷告的时候，他父亲就有感觉。啊，就有感觉，所以你看，一个临死将至的人啊，他居然他能够听到这样的这个神的声音的时候，他有感觉，啊，所以 他的国内的病房都是很多人在一起的，所以那些人也看到他啊，看到他的这些举动的时候，都非常的惊讶，说简直是一个神迹啊！说因为这个人已经病床上躺了很久了，有很好几个月、好几年了，你说这几年当中没有任何的反应，谁跟他讲话，医生给他打针干什么，他都没反应一样。但是跟他祷告、跟他唱诗的时候，他有反应，所以这些人都愿意来相信。所以他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的时候，人用着这样的一个临死将至的人，居然他能够用他的行为能够传福音啊！这个姊妹非常的感动啊，他就说后来因为他母亲过世这个原因，他跟他的哥哥嫂子也有产生了很多的隔阂啊。但是因为这一次他看到他父亲身上这个变化的时候，他连哥哥嫂子也能够愿意跟他和好啊，也愿意来一起来听他讲神传扬福音。所以要知道说，今天神可能用着我们风光的时候，也可能用着我们在一个危难当中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为他传福音。所以他最让他感动，他觉得说我父亲啊，这个信主已经很晚，好像临死将至的人，居然他能够在他临死前能够让别人因着他的行为能够得救啊！所以要知道说，神借着这样的一个行为，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不经意当中，我们能够成为别人得救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肉身得到的祝福不是永远的祝福，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肉体很舒服，我们得到了很多的好处，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一切好像都是很好了、但是要知道没有一样我们可以带到永恒、我们今天神是借着这些祝福，是让我们这个人能够经历神，能够在神面前我们能有更有信心，能够更加能够愿意来跟他同走这样一个天路，不是让我们这个好处能够带到永恒。所以尼尼微人，不仅是尼尼微人需要救恩，约拿也需要救恩。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时候，今天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是在神面前我们已经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了，我们好像可以给别人传福音，但是要知道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我们自己的罪没有被对付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救恩，我们也需要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一边是我们在服侍，一边我们要经历服侍，我们也让他人也因着我们的服侍能得到救恩，让我们自己也能够得到救恩。很有意思，约拿是唯一一卷书啊，它是以一个问句来结尾的啊，他就问说我岂能不爱惜呢。所以今天让我们思想一个目的，我们今天我们服侍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是让这件事情做得好呢，还是神有他更大的意义？所以今天我们看起来我们在为神服侍的时候是在做一件事情，但是神要借着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他更在乎的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灵魂。所以在一切的被造之物和都要在基督里面都要认罪悔改。所以每一个我们能得每一个人我们能够回转在神面前，这是神会欢喜快乐，在天上天使天君也要欢喜快乐，这是我们服侍的目的。所以因着服侍把恩典带给那些被服侍的人和服侍的人，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得到神的恩典。问了这个问句以后没有答复，是一个无言的结局，是吧？到底约拿听进去了没有？当然我们可能很多人说约拿书，之所以有约拿书，就说明约拿最后明白了啊，他把他啊这个所有他的精力放在这个里边啊，但是这并不重要，神的心意已经借着约拿书表明出来了。我们今天看到了约拿书，我们就会去思想啊，神莫大的恩典让约拿为什么他今天一而再再而三他的悖逆啊，神要对他有这么大的怜悯，这是神的心意已经借着约拿书表达出来了。神也让我们看到，不仅是约拿，今天我们也是很多时候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也时常有悖逆啊。但是神仍然紧紧地抓住我们，对着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从约拿书中我们也看到神对着我们的呼召，因为今天不是约拿有没有看到这个神的问他的话，他有没有回心转意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今天我们听到这个话，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选择？我们听到了当年神对约拿的呼召，今天我们的选择是什么？这个是重要的，是拿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要思想的问题。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当服事当中没有了喜乐，那我们服事当中到底如何才能有喜乐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只要明白了神的话，我们只要知道了这个圣经讲什么，我们把这些能够分析的很透彻啊，我们把神的话明白的很清楚，我们就服事就会有喜乐了，是吗？很多的时候我们把神的话看得很清了，但是神的话没有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能够跟神保持一个对的关系，在这种光景下的时候，神，我们虽然明白了神的话，知道了神的话，我们不能说是真正的明白，我们知道这个神的话里面的知识，但是我们忽略了跟神的关系，我们的服事没有办法喜乐。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注意的都是果效啊，我们今天要开多大的布道会，我们要让多少人啊，这个信主归这个人归主啊，我们觉得这个服事的果效就让是最好是这个整个舞台都站满了，前面都站满了，所有人都举手了，这个果效的时候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才会有喜乐。但是有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神，有的时候可能呼召我们，就为我们周边的某一个人为他祷告，能够为他的蒙恩得救，能够带领他的一生跟随主。这个也是这样的喜乐，可能比我们真正好像站在台上一呼百应，看了很多人，当时散了会，大家都各奔东西。啊，很多时候可能是我们觉得外面的东西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果效，我们为这个外面的东西喜乐，而忽略了神对我们的托付，而我们要忠于这个托付。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们只要做了这件事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上帝一定会啊纪念我们的。但是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情。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神让我们经历的是什么？是要与他同父一轭。什么叫做同父一轭？啊，两条牛拉着一个车走，一条是 well trained 的，这是一个非常训练好的。啊，另外一个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一个新来的，新的一个小牛。啊，但是我们要一起拉这个车，但拉车的时候，可能我们要按照我们的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方向去走。但是这个被 training 好的这个老牛要把我们拉回来，拉回到一条正路上来，让我们跟着他一起走。啊，这就是耶稣基督让我们跟他同父一轭，所以当我们同父一轭的时候，才会有喜乐啊！不是我们今天拉去了，不管我们是多苦多累，但是我们忘了自己的方向去拉，我们不会有喜乐，因为我们所得到的是我们自己可能开心的一短暂，我们并没有让神喜乐。我们今天只是注重那件事情的完成啊，我们把这件事情完成了就好了，我们交代了，有招，我们这个任务完成了，我们事情做好了。但是做这件事情是不是照着主的心意去做，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看到。所以我们以为做完了事情好开心，但是到了主见主面那一天，他说你这是又懒又恶的仆人。很有可能我们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没有照着主的心意去做。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外表，我们已经好像我们听话了，我们做了事情，我们不跟人争了，我们就咬牙，我们去做了，我们该捐献，哎呀，我说哎呀，虽然咬着牙，今天我掏出2000块钱我奉献了，不心不甘情不愿的，我们没有顺服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可能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曾经捐了这么多钱，我曾经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为什么今天好像我没有得到一个回报？因为我们看起来是有一个顺服的外表，我们没有一个顺服的生命，我们没有能够活出一个顺服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是最好的啊，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做好了就好了，这个是我认为的好。我们没有看到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才是能够满足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做了再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长久的喜乐。当我们以自己为主的时候，我们所做完的事情都是我们自己的喜乐，有苦我们就不会喜乐。但是当我们知道说我们做是以神为主，是神呼召我们做的，我们以神为主的时候，再苦的服事我们也会有喜乐。今天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今天不是我们比谁高了多少，不是我们比谁多义了多少， 其实我们今天都是罪人，尼尼微人是罪人，约拿也是罪人。今天我们同样都需要救恩，我们同样都需要在神的恩典当中一起来服侍他，因为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被神来拣选，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你宝贵的话语再次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因为你让借着耶拿让我们看到，我们既是这样的悖逆顽梗，我们常常个人偏行己路，我们不愿意顺服，但是你仍然用你的慈生爱所牵拉着我们，让我们不要在罪的路上一路狂奔。我们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在这段话语里面，你再次的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生命，顺服过于我们顺服的这样的行为，让我们今天愿意把我们自己全然交托在你的手中，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让我们愿意今天我们不只是在话语上啊，我们能够明白，更是要让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有成长。我们谢谢你，求你让这段话这段圣经记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生命，我们在服侍当中的脚前的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谢谢主，请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门。